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8月2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7点，也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下面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南部城市亚丁警察总部被炸毁，也门官员怀疑这是基地组织所作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三名美国公民以杰出行动制止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火车袭击案表示感谢。南北韩双方星期天下午恢复对话，力争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军事冲突。意大利海岸警备队说，意大利海军救起3000名难民。另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星期六访问了南千岛群岛，被认为这一次访问可能会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也门官员表示，该国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秘密警察总部星期六被炸毁。也门方面称，这一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报道。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据说进入亚丁，而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亲政府的武装力量刚刚从胡塞反政府武装那里将亚丁夺回。基地组织至少控制了亚丁的部分地区，这被认为是正在进行的也门内战的又一个令人担忧的局势变化。到目前为止，持续了5个月的内战已经导致数千人丧生。美国方面认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是这一恐怖组织当中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分支。美方针对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发动了数十起无人机空袭行动，并且成功炸死了该组织多位高层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三名美国公民以杰出的行动制止了一场极其严重的袭击案表示诚挚的感谢。奥朗德表示，将要在近几天内会见所有在列车上制服了枪手的乘客。美国空军现役军人斯通、美国俄勒冈州国民卫队现役队员斯卡雷托斯和他们少年时的玩伴，目前的加州州立大学学生塞德勒，以及居住法国的英国公民诺尔曼都被授予英雄奖章。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已经致电给斯通等三位美国公民，并且祝愿在同枪手搏斗过程当中多处受伤的斯通早日康复。南北韩官员星期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恢复了马拉松式的会谈，可以说是希望以紧急的行动来避免朝鲜半岛的战事。朝韩双方星期六开启了对话，但是十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暂停对话。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就对话的内容进行公开的评论，目前也不清楚对话是否取得了进展，以及还要持续多久。对话的地点是在板门店。之前平壤方面曾经威胁说，要是首尔方面不勒令停止针对朝鲜的广播，就会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在华盛顿，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随时听取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报告。白宫一名发言人说，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讲的，我方同韩国之间的盟友关系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将同他们继续密切协调行动。分析人士说，即便没有具体的结果出台，朝韩之间马拉松式的会谈本身就已经让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起码是向后推迟了，并且给予了南北韩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更多的时间。 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为在前线地区与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极客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最近几天朝韩双方紧张的对峙局面让朝鲜驻中国大使星期五在北京罕见的向韩国发出最后的通牒，要求韩国在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的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露骨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93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利比亚方面，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是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希腊方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上个星期四突然提出辞职，希望提前举行选举。现在希腊人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选举新的政府领导人方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另一篇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7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5年来的第三个。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泰国方面，泰国首都曼谷加强了安保的措施，希望在星期一造成数十人伤亡的大爆炸之后安抚当地的居民和游客。但是当局在追查 作案人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有最新的消息说，泰国警方承认缺少侦缉嫌疑人方面的必要的设备。另外，泰国警方说呢，主要的嫌疑人可能已经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在曼谷的报道。
泰国当局星期五加强了首都地区的安保措施，特别增派警察和军队在热门旅游景点巡逻。但当局在追查星期一大爆炸作案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一名可疑的年轻人身上。警方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在爆炸之前曾经将一个背包放在四面佛附近一张椅子下面。警方将此人的画像放入互联网，并张贴在曼谷各交通要道。但除了与曾经拉载这名年轻人的出租汽车司机谈话之外，现在没有更多信息。几名与画像相似的外国人自动前往警方接受讯问或被拘留，但都没有问题。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向国民发出前往曼谷的警告。泰国旅游业为旅客人数，特别是中国游客人数减少，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星期一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有许多是中国人。旅游当局说，过去6个月，中国游客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400万人次，在泰国消费了54亿美元。亚洲之行旅行社主管昆兹勒表示，中国市场是对这次流血事件最敏感的市场之一，迄今没有什么人取消行程。但是曼谷唐人街的酒店报告说，有很多中国旅游团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昆兹勒说，圣诞节前旅游旺季的前景尚不明朗。他说
Now what I cannot see at the moment is what impact this will have on new bookings.
现在还不是大多数人下订单的时候，所以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影响我现在还无法预测。
泰国即将进入旅游旺季，旅游业当局正在筹划路演，建立人们的信心，特别是要吸引来自韩国、香港、日本和中国的游客。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津滨海星期严重爆炸事故到星期六的下午为止，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1人，同时还有54人下落不明。在伤者当中，有近50人目前仍然处于重伤和危险的状态。中国官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天津港爆炸事故没有对周边的地表水和近岸海域造成污染。中国国务院就这一事故特别成立的调查组负责人星期六在回答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对涉及事故起因和事故责任的问题，对事故暴露出来的制度机制问题，全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不含糊、不拖拉、不打折。不过，中国民众就造成这一严重事件的原因以及官方在处理过程当中的表现，包括官方一再表明的当地水和空气没有遭到污染的说法，存有相当程度的怀疑。有环保组织近日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化品管理政策和执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3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氢化钠、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氢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氢化钠等氢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氢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十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六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向外界发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来自中国的熊猫妈妈美香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兽医是在8月19号的时候发现美香体内有胚胎，而在那之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只熊猫妈妈就已经表现出了似乎是要产子的迹象，包括建造小小的家园，在室内待的时间比从前长，睡的时间也比以前长，吃的相对少，而且还更喜欢玩玩具。兽医们认为，熊猫妈妈美香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会跟她的新生儿待在一起。美国国家动物园熊猫展厅目前暂时关闭，以便美香和她的宝宝们能够安静地相处。另外，在意大利，意大利海岸警备队说，意大利海军响应20多艘船只发出的求救请求，在利比亚沿海救起了3000多名难民。意大利一直在采取类似的救援行动，将数百名难民救上岸，但是星期六的行动规模非常大。截至目前，今年有10多万人越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不过旅程非常的危险，小型船只要么在波涛中挣扎，要么因为人员太多而超载。截至目前为止，今年有2300多人试图抵达欧洲的时候遇难，2014年全年有3279人遇难。另一方面，欧洲疲于应对大量的难民涌入，难民经常首先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然后他们有时前往欧洲北部国家，那里的许多社区欢迎他们，而有的社区则抵抗他们的到达。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近日有报道说，中国一架参加93大阅兵的军用直升机在北京的郊外坠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就这个题目跟东京的特约记者戈兰做了连线采访，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的多个主流媒体连日以来呢，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参加9月3号大阅兵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号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区的通州地区，机上的数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下达了亲口令。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的详情。戈兰你好。
哎，你好。
那个，首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日本是怎么样报道这次中方的坠机事件的。
好的，首先是共同社8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报道一个独家消息说，引用多名北京的有关人士说，在一架中国的军用直升飞机在8月16号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训练中坠毁在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三间村房三间房村这么个地方。那他报道是说，当时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个人机组人员受伤了。那么他说这个有很多目击者。然后他说，但是中国当局呢下了一个不准，就对传媒说不准报道的前口令。
是。
那么中国军方也对这个村民和村干部呢下了这个谁都不许说的这么一个前口令。
是。
共同社的报道是这样的。然后过了2天以后呢，这个产经新闻和昨天的朝日新闻也都分别报道了，基本上的内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产经新闻对于这机组的人员是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不明白，但是他据一些目击者说，他们是看到了那个飞机在天空的时候忽然冒出黑烟，然后盘旋着下降，最后就是坠毁，然后就闻到了这个周边有很多这种烧焦的这个臭气。
是。
但是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是说，这个3名20多岁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已经死亡了。
是，
这是就是报道不同的地方。
是，那看来有3-4家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次坠机事件。那么这些媒体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除了事件本身叙述以外，有没有什么评论？戈兰。
对。产经新闻呢有分析说，习近平政权呢把大阅兵作为这个提高政权凝聚力的一个活动。
是。
那么看来他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判断，如果公开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会危害到政权的威信，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公开。那么也怕会变成一种批评大阅兵的行动。那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呢，习近平政权呢就是举办抗日胜利大阅兵呢是也是定位于在这种发扬大国威信的这个国家大事这么一件事儿上。
是。
那么到了这个8月20号为止呢，事故的现场呢还有大概有40架的军用飞机还在从事这个编队飞行训练。那么北京的外交界就有人批评说，发生的事故本来应该是首先要停止所有相同机型的训练，查明这个原因，防止再发生。但是呢，朝日新闻分析说呢，天津爆炸事故呢，一个粗劣的这个管理的体制呢，正在被这个国内外质疑的时候呢，为军事大阅兵演习的这个事故如果公开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威信。所以看来呢，是他们是中国隐瞒这个事故的目的。
是，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坠机事件呢，跟天津爆炸事件呢已经被联系起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对这次这个直升飞机坠毁事件有什么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按我来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对一个飞机的坠毁 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关键是说中国的下了这个潜口令，那么就让日本会联想到天津爆炸案也很不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联想起来，就认为说怀疑这些案件迟迟真相不能够就是公布，也显得又在这个什么大阅兵之前发生，接二连三的，就觉得很蹊跷。那么也有网民说，因为北戴河会议不开，突出了习近平和党内长老可能失去这个协调的余地，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有黑手等等？那么，有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周刊中国的这个总编辑敏霞对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是单纯的案件，也不认为是个单纯的巧合。他说从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这种事关国家政权威信的活动前夕发生的这种接连案件来讲，存在不能否认存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的可能性。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先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是，好，那么来讲呢，以上就是我们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就这次坠机事件进行的现场采访。谢谢戈兰。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人民币币值的情况。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之后，亚洲股市持续的下跌，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4%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两个月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5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军队教材，都让美国军事专家普遍地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5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 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七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海两岸关系。台湾陆委会驳斥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关于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这样的说法，强调九二共识形成的有关文件都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五表示，1992年10月香港会谈时，大陆方面要求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进行协商，当时海基会提出对一个中国原则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大陆的海协会表示尊重并接受，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是台湾民众的最大共识。陆委会说，九二共识概括了一中各表的意涵，当年九二共识的形成的过程及相关文件都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不容否认。陆委会表示，李登辉1992年8月1号主持国统会时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日前，前总统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刊物 Voice 采访时称，国民党加速对中国倾斜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而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陆委会表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表述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没有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陆委会强调，必须要完整看待并解读九二共识的历史，否认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台湾在两岸互动过程中将失去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凭借。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清21号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一贯的立场不会改变。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所长张五岳教授说，台湾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如果大陆过度批判一中各表和中华民国，将腐蚀台湾人民接受九二共识的意愿，因此九二共识目前在台湾面临新的挑战。马英九主政后，两岸之间已经签署了20多项协议，目前双方在进行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货贸谈判等协商。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也将于24号在福州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期间，尽管过去几年以来两岸的关系在不断的改善，台湾的议题被认为已经不再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话题。不过呢，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循日前表示，他希望习近平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访美期间是否对台湾议题有所表态，美中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20号在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台湾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希望习近平访美期间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有关习近平的访问，我们只希望他不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来伤害台湾。我们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要，他对华语世界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说华语的华人社会中唯一的民主体制。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立场非常明确，习近平不大可能在访美期间做出新的表态。北京对台湾坚持的立场是，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果习近平以非常明确的言辞谈到可能会有这些或那些后果，我会觉得非常意外。北京希望明年五月，无论是谁执政，都会采取一个能够被视为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仅仅表示尊重并理解中国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但并未对他自己是否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做出明确表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柯文哲模式中展现出某种弹性，这种弹性或许可以转移到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史丁生中心访问学者冷泽刚认为，在不承认中国一些基本原则立场下，这种地方性互动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中央政府的级别。
I don't quite think Mayor Kerr really recognized the 92 consensus.
我不认为柯文哲真的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他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而且他还说了两岸一家亲的话，这话是习近平说过的。既然是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你就只好咽下它。
That's what Xi Jinping says, and Chinese leaders say you have to swallow it.
北京当局多次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政治基础，台湾各政党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日访问华盛顿时，再度强调，两岸关系目前正处于重要节点，台湾人民必须对未来要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问题，中国的立场坚定，不会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19号主持的中国深化改革会议上，通过了一些改革的方案，这些被中国官媒说成是接地气的方案，涉及司法、教育和民生等领域。不过有香港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到会后的媒体报道来看呢，并没有真正的进步，而是和往年一样的回避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网周三报道，习近平19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15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针对司法、教育、民生等领域的若干个改革方案，中国媒体称之为提及不稳、接地气。报道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等各种意见和办法，其中关于身份证异地受理的意见受到关注。会议强调说，要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有分析人士在网上说，居民身份证居然也摆上中央深改组的议题，也成为习近平的关注点、兴趣点，说明百姓利益无小事。然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这是中共玩的文字游戏，看似给人民提供方便的背后，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他说，
他讲是讲这么说啊，是好像啊
与民也为善啊，给老百姓一些方便，但实际上他这个管理当然就是便利他控制这个居民的流动嘛，因为他现在也像多年来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他们以这个反恐的名义啊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啊，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要大量的使用农民工啊这样的情况，人口的流动啊实际上当然是很大的，他们防的就是防所谓啊新疆的这什么疆独分子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分子流动嘛。
而人大退休教授张同心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都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他说，
就是深化改革之后必然会有一些比以前更难解决的问题，这些更难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有这些经验，但是要往前推进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习近平同志啊代表党中央把这些一些措施归纳出一些新的政策方针啊，那么提出来新的要求，这对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是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
那边厢7月10号大抓捕行动中获罪的律师还没有出狱，这边厢就有报道说中国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完善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网梳理15次深改组会议发现，其中14次会议均涉及司法问题，审议的70多份文件中至少有17项与司法改革有关。习近平也曾发问，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司法公正从何而来？据人民网报道，这次会议强调要完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责任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并规定办案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金钟认为，这些会议讨论通过的方案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么也就难有实质效果。他说，
你说他说要司法责任制啊，要审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法院的审判是不是独立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真正做到了以这个法院的公开公平啊这个责任制呢？你说薄熙来的案子，周永康的案子啊，为什么又不一样处理呢？对不对啊？薄熙来可以公开审理，是不是啊？可以发布大量的啊几万字的这种啊这个庭审记录，那周永康为什么不可以呢？啊，就那么也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就完了啊，就判了一个什么无期徒刑。
他还谈到，这次会议的宣传基调和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天津爆炸事件刚刚稍有平息，但是灾民的安置问题还未落实，700吨氰化物的去向还未查清，仅仅是安监局局长杨栋梁的下台恐怕难以平民愤。然而人民网千余字的报会文章中并没有体现出对于像天津爆炸这样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探讨。会后人民网第一时间发文报道会议内容，并特别用加粗字体突出显示政治局常委、深改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席了会议，其中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主管文宣，而张高丽曾任天津市委书记。金钟认为，中国媒体特别强调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出席应该不是无心之举。他说，
这两个人是很大的问题啊，我看
为什么
啊？刘云山他控制这个网络媒体，是不是啊？意识形态。张高丽呢就天津的嘛，你天津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啊，现在又突出他啊出席这个深改组的会议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改组表示，中国未来会在国企、财税、金融、司法、民生、党建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改革方案， 包括国企改革方案和预计明年完成的财税改革方案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着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跟日本的关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访问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领导人再次访问这个有争议的岛屿，被认为可能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而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海所举行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仍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领导人不顾日本反对，再次访问了双方有争议的岛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抵达南千岛群岛中的最大的岛屿泽桌岛访问，他参观了岛上的渔业加工企业、港口、商店、体育馆等设施。在当地举行的一个俄罗斯青年论坛会议上，梅德韦杰夫宣布他刚签署命令，把南千岛群岛所在的俄霍茨克海由俄罗斯拥有的大陆架的面积扩大50,000平方公里。他说那里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次陪同梅德韦杰夫登岛的还包括俄罗斯地方以及主管远东事务的高级官员。这是梅德韦杰夫第三次访问南千岛群岛。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2010年11月在访华结束后回国途中第一次访问了南千岛群岛。日本当时召回大使表达抗议。担任总理之后，梅德韦杰夫2012年7月第二次访问了那里。梅德韦杰夫也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一个访问南千岛群岛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反映出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显示对远东地区日益重视。基斯塔诺夫说，在苏联时代，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当时把对美国的外交放在苏联外交的首位，其次是欧洲方向，对亚洲和日本等地并不重视，所以苏联领导人过去从来没有访问过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近些年来拨出巨资建设和改善南千岛群岛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医院等等。梅德韦杰夫星期六在当地表示，俄罗斯同样欢迎外国资本投资当地。分析人士说，由于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过于接近，安倍政府积极寻求同俄罗斯拉近关系。安倍同普京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多数西方大国领导人缺席之际，日本首相安倍特别出席了去年的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乌克兰危机之后，日本为了同西方盟国保持步调一致，虽然也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制裁措施都带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对俄罗斯制裁的西方大国中，日本是对俄罗斯相对友善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应该把日本当作突破口，借助密切同日本的关系来缓解被西方阵营孤立的处境。但俄罗斯领导人接二连三不停地访问南千岛群岛，将使俄日关系重新陷入低谷。俄罗斯媒体说，日本曾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和警告梅德韦杰夫这次不要访问北方四岛，避免伤害双边关系。日本外相原定8月末和9月初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以及普京总统今年年底访问日本的计划，都会因为这次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被取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没有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日本的立场，俄罗斯官员将会继续前往南千岛群岛访问。梅德韦杰夫这次访问南千岛群岛也可能导致日本与乌克兰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安倍首相几个月前访问基辅时，两国领导人都宣称乌克兰和日本都是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两国都有领土被俄罗斯吞并和占领。日本当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笔资金和贷款援助，并向正在改革与西方国家看齐的乌克兰警方赠送了大批警车。俄罗斯去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 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保持破纪录的水平。一些俄罗斯人更认为俄罗斯终于站了起来，能挺直腰杆，摆脱了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屈辱。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访问南千岛群岛能为梅德韦杰夫在国内民众面前加分。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是一位年轻、自信、有志向和雄心的领导人，他能有很好的未来。我想他走了正确的一步，通过访问南千岛群岛，他可能想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一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海所举行的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仍在进行中。尽管双方都强调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特点具有进攻性质，是对日本的活动以及美国同日本所举行的一些演习的回应。中国海军官兵星期五参观了位于市中心海洋大街上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中国人把弗拉迪沃斯托克称作海参崴，由于中国人大批聚居，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洋大街在100多年前被称为中国大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最近在非洲联盟发表演说时说，要预测一个国家将来的成功，只要看看那个国家如何对待其妇女就够了。奥巴马总统说，没有人会推出一支足球队，然后只让一半球员参赛，那样肯定会输。让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能让一半队员让我们的年轻妇女闲置。假如女孩不能去上学，长大后不能阅读和写东西，这就让全世界得不到未来的女工程师、未来的女医生、未来的女企业家、未来的女总统。这就让我们所有的人受损，让我们的儿子受教育，却不向女儿提供教育，这是坏传统。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起让女孩上学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美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和平队以及千禧年挑战公司携手合作，应对那些妨碍女孩上学、完成学业以及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挑战。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通过这个项目，那些因冲突而无家可归的儿童，尤其是青少年女孩，可以继续在新建的学习中心求学。在津巴布韦，通过女孩赋权运动，让女孩上学项目协助建立起学校当中的俱乐部，鼓励女孩获得教育，成为有能力的决策者。在肯尼亚，全球回报项目协助贫穷女孩获得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获得可以帮助他们得到工作的技能。 奥巴马总统说，从政治角度分析，从安全角度分析，妇女和女孩被当作完全平等的公民的地方通常更为稳定，更为民主。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安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必须是一个外交政策重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